们教会一年一度的宣教月，很盼望都有宣教的负担，都能积极抢救最终的失丧灵魂。我用约拿一个很奇特的宣教士来跟各位分享。在约拿之前是先知以利亚、先知以利沙，在约拿同时是先知阿摩斯，比约拿略晚一点是先另外一位先知叫做弥迦，这些都是神当时所用的。约拿是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出来侍奉神，大约是公元前780年到公元前750年之间，如果以在中国的朝代，大概是西周的末年，东周的初年，这是很早的人物了。但是约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，没有世上的人跟他经验一样，他曾经被大鱼吞到肚子里去了，而且在鱼肚子里面活三天，然后又被大鱼吐到地上来了。因为他的缘故起了大台风，也因为他的缘故大台风大浪也平静了。像这样一个人物全世界从来没有过。那么约拿却被神使用，在尼尼微传讲悔改赦罪的道理，让全城的人都悔改信主，上到国王，下到贩夫走卒，由自大到自小，全城披麻蒙灰悔改认罪。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人物。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约拿这个故事是真的，但我们基督徒，特别福音派信仰基督徒，我们是相信的，相信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神特别做的，因为这是主耶稣讲的。主耶稣说到约拿的神迹，也说明他自己要三天在地里头，然后死里复活。所以基督徒我们相信神一个很超然的作为。许多人不信。有一个小故事，有一次有一个老太太坐飞机，旁边坐一个年轻人，老太太在读圣经，年轻人说，老太太你读什么呢？她说，我读圣经约拿记，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祷告悔改，上帝后来大大用他。年轻人说了，老太太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你还信约拿这个事吗？请问约拿怎么能在鱼肚子里活呢？他怎么呼吸呢？他怎么吃东西呢？他三天，不要说三天，三个小时都活不下去，他怎么能活呢？老太太说，我真的搞不懂啊，他怎么能活啊？ 我到了天堂，第一个找约拿，我就问他你怎么活的。这个年轻人说了，你有把握他在天堂吗？他不会在地狱吗？老太太说了，如果在地狱，那就请你去帮忙问一下好了。这是个笑话啊！这是太神奇的事了。约拿的故事，我们是用信心接受的，是上帝所做的一个很特别的事情。上帝动用了大海，动用了大风，动用了大鱼，动用了一个大船，动用了船上的水手，然后动用了大太阳来晒，然后神让一棵蓖麻树能够成长，神又差遣一个小虫就把蓖麻树都咬死了，神让太阳晒到约伯头都昏了，又让炎热东风吹过来，吹到约伯埋怨神，甚至都不想活了。那么这一些是奇特的故事发生在约拿身上。今天我的重点不是讲这些奇特的事情，这是神做的，不要讲神做这些事，他有一个目的的，有个原因的。为什么神做这个事呢？为什么神动用了这样多的资源，只是感动或者说逼得约伯必须去传神的道？神只有这个事情。你看他动多少东西啊，大海，然后一条大船，然后兴起大风大浪，然后派一条大鱼。我相信一定是上帝告诉这个大鱼，你消化别的可以，不能消化约伯啊。约伯三天在里面没有被消化，这是太神奇的，这是上帝做的。然后吐出来，吐到大地上面，然后逼着约伯要去传道。哦，你们都没有睡觉，感谢主啊。讲到睡觉，我附带说一下，突然想起来的啊，我在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啊，我就有一次只有一个礼拜天有空啊，我就特别跑到纽约啊。纽约有一个好像叫做什么教会啊，我一下名字忘记了，很多人参加的那个 Tim Kelly， Tim Kelly 是里面主要讲员，叫什么教会啊？啊 Redeemer， 对了对了啊，有人说你要去听听看，这个 Tim Kelly 是非常会讲道的。哎，我那天一早就坐火车，因为我知道到纽约停车太麻烦了，要花很多的钱在那边停，我就坐了火车从这个 New Brunswick 一直坐到 Penn Station， 那来回我这个老人票很便宜啊，老人票还不到十块钱，几块钱而已，我就去了。结果坐到 Penn Station， 我就下来问哪里是 Redeemer Church， 到处问，他们说哦，那还蛮远的，那要坐好远啊。哎呀，结果我说早上去了很早，每天医生强迫我要走路，我说好，我就走路啊，走走走，差不多走了一个钟头，哇，很累啊。我那早知道这么远，我就不走了哈，就叫 taxi 去了。但是我就要散步嘛，运动。结果走到 Redeemer Church， 他建一个大礼堂，一个大学的礼堂啊，很不错的聚会，我就坐下来。我真没有想到哈，才听五分钟就睡着了，因为我累啊，就走这么累啊，我就真的睡着了哈。 哎呀，我后来醒了啊，醒了，我就想，哎呀，如果弟兄姊妹睡觉，我绝对不会怪你们了哈。你们跑这么远来听到，我只听五分钟就睡着了啊。但是我一看，前面一个也在睡觉啊，那边一个也在睡觉，我都注意看，我说看他睡多久啊，我就看表啊。有一个左边这一个，从开始讲一直睡到结束才行啊，前面这边这个睡十分钟，比我多睡十分钟啊。所以如果你们睡尽管睡啊，我从此不会再怪你们了啊，你们来也很远就是了。这个是额外的哈，我讲到本来没有讲这一段的哈，刚才怎么搞哦？讲约伯讲错哦，不是讲约拿讲错了，讲成约伯去了哈，这下搞乱了，我看在哪里了 ？OK 好啊，你看上帝用各种办法，就是要把约拿带到尼尼微，他不要去嘛，他不要去，上帝说尼尼微在以色列的东北边啊，他就干脆跑到约珀，然后坐船要去他斯，他斯是西班牙最西边，跟神相反。那么经过这整个故事啊，我今天早上讲三件事情，显出上帝的心意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宣教是上帝伟大的旨意，这是讲第一件事情，等一下我详细说。从约拿这个故事看见，宣教是上帝心中伟大的旨意。那么第二件事情，宣教是基督徒荣幸的参与，是约拿荣幸的参与。第三件事情，宣教是世人真正的希望，宣教是上帝伟大的旨意，宣教是信徒荣幸的参与，宣教是世人真正的希望。先讲第一个重点，这个宣教是上帝伟大的旨意。先说尼尼微，如果你们有好好研读圣经的话，尼尼微是个大城，是个了不起的大城。建造这个大城的是世界上英雄的首领，叫做尼禄，在创世纪第十章就记载当时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名叫尼禄，他建造了好几个城，尼尼微是其中的一个，是重要的大城，在这个底格里斯河的东岸啊，当时两河流域啊是最人类文明集中开始发达的地方，尼尼微很早就被建造，然后经过不断的一种扩充加建，在古代雅甲帝国 Akkad 雅甲帝国就是尼尼微做他的首都了，当然你周围有几个小城连在一起，那以后一直到后来的亚述帝国，亚述帝国也是以尼尼微为首都，亚述帝国非常兴盛的，就是把以色列北国消灭的那个帝国。公元前722年，亚述帝国的国王希拿基利带兵把北国消灭了， 十个支派都被俘虏了，所以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啊，要走三天的路程去传道。有人去研究尼尼微城的本身倒不是太大，只有8个mile 的城墙，有一点长方形啊。如果是四方形，就是2个mile 各边，你就走2个mile， 然后四边就这个尼尼微城的本身。但是尼尼微城连起来，它有利贤，有加拉，有舍利伯，这些周围的城叫做大尼尼微区。他们估计那个墙的周围有60 mile， 60个英里，也就是一边有15英里，如果是四方的话。所以真的要走三天路程才能够把神的道传遍。这个尼尼微变成亚述帝国的首都。那么亚述帝国是恶名昭彰，非常暴力进攻各国的当时的帝国。那么这个大臣是集权的中心，是侵略的中心，各国都怕他们的。根据一些历史的考证，当他们把敌国杀戮的时候，把人头砍下来堆成像金字塔一样堆在城门口，让仇敌害怕，尸体都捆在一起，然后抓到的国王关在狗笼里面，用链子把它锁起来，再残酷的，然后把这一些抓到的领袖要酷刑，还要肢解，然后处死。所以亚述帝国的暴力，亚述帝国犯的罪恶，那真是非常的深沉。当你知道这些背景之后，神还是爱他们，神一定要差遣约拿去传悔改的道。神对于世人，对于罪人，他的心是满了爱，这是神伟大的旨意。神要爱这些不可爱的人，神要爱这一些罪恶深沉的人，因为人是神所造的，即使被罪恶所缠累，神要想办法救他们。以尼尼微亚述帝国当时的情况来看，不值得爱，不值得神动用这么多的资源，这么多的方法，一定要去传神拯救的道。圣经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神爱世人，神救世上被罪恶所捆绑的人。所以神的救恩计划，神的宣教计划，实在是伟大的旨意。当你读约拿书，最后一句话就把神的心表白出来了。神说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神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 神的旨意是这样的高超。神愿万人得救，从亚伯拉罕的蒙召也显明出来。不但亚伯拉罕和他的直系后裔，或者以色列人，神要恩待他们，神是要借着亚伯拉罕让万国得福，要成为多国信心之父，要拯救全世界上的人。这是神的心意，不是只在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民中间而已，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兴起弥赛亚，拯救全世界上的人。神在弥赛亚家族里面也是用了外邦的姐妹、外邦的女子，比方像他玛、像拉合、像路德，这三位明显是外邦人。拔示巴很可能是赫人，因为他的先生乌利亚是赫人，相当可能，只是拔示巴不能确定。神的心希望万民得拯救，希望所有被罪所捆绑的人能被拯救出来，所以先知被差遣，以利亚、以利沙就做了相当多跟外邦人有关系的事情，像亚兰的王都跑到以利沙这边来。以后先知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都论万国的预言。神从旧约就显明要拯救世上的众人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从约拿书知道神的心，我们应该也得着神这样的心，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那就需要宣教。今天全世界有70亿的人口，基督徒根据最宽广的计算，包括天主教，包括东正教，甚至包括了我们所认为不纯正信仰的与基督的宗教有关的，大概只有23亿。70亿的里面有47亿还不是基督徒，如果12万孩童，神说我岂能不爱惜啊？神的心岂不一样要说这47亿怎能不爱惜？亲爱弟兄姊妹，神的心、神的计划，神希望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但愿神恩待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都已经蒙了神的拯救，希望宣教的负担、宣教的热忱能深深在我们的心里。新约更明显了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说人子被挂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，他做万民的赎价。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我们要对万民做见证。今天47亿里面 大概有27亿听过福音没有接受，大概还有20亿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。这些人就需要神差遣基督徒把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也就为什么教会继续不断要推行宣教的工作，为什么我们除了本地的福音还要拆传，还要把宣教士拆到远方去，这是上帝的荣耀的旨意，上帝奇妙的旨意。愿上帝的心我们能明白，能跟随，能继续向前迈步。第二点，这个宣教是基督徒荣幸的参与。上帝能够用大风大浪，能够用大海，能够用大雨，能够用大太阳，能够用热的东风，能够用蓖麻树，上帝不需要人的，上帝不需要我们，他能做他要做的事情。上帝把这个神圣的任务交给约拿，是看得起约拿，是给约拿荣幸的一个参与。大风大雨大海大船都听上帝的话，连水手都听，太阳晒得约拿头昏，炎热东风吹得约拿难受，那蓖麻树一晚长起来，都听上帝的，就是约拿不听，就是约拿不看重。这一点深深值得我们思想。上帝许多天使在他的周围，基路伯、撒拉佛、天使长米迦勒、加百列等等伟大的天使，如果上帝派他们来传福音，应该比我们世人做得更好。但是上帝把荣幸留给基督徒，没有留给他们，没有差天使去传福音，现在没有了。主耶稣刚刚降生是有，所以降生的时候天使来报佳音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天使来加力量。主耶稣死里复活，天使来宣告耶稣复活了。主耶稣升天，天使告诉门徒们怎样升天，要怎样再来。然后天使不再被差遣传福音了。虽然天使曾经被差遣来告诉腓力去传福音，告诉哥尼流去找彼得，天使不直接传福音，一直等到大灾难，天使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。今天耶稣把这一个荣幸留给了基督徒，也是留给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圣经里面很多明显的例子，当人愿意被神用，做一点点，神就借着人所做的一点成就他的大事。要成就神的大事，一定是神自己做的， 比方说主耶稣行第一个神迹，把水变酒，水变酒人是不会的，只有耶稣能做，神能做。但是耶稣要人先把那个缸倒满了水，其实主耶稣可以自己变水出来再变酒，或者直接就变酒出来，他要人先去倒水，水倒满了，然后主耶稣把水变酒。主耶稣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他要门徒们先去把石头推开来。当门徒们把石头推开，耶稣叫拉撒路出来，叫拉撒路复活，只有耶稣会的，门徒是不会的。推开石头是门徒会的，耶稣让门徒去做。那一个小孩子把五饼二鱼献给耶稣，耶稣把它拨开分给五千男士，应该也有五千妇女，一万人都吃饱了。但是五饼二鱼交给耶稣是小孩会的，把它分成一万人吃只有耶稣会。约拿若不去传道，尼尼微城大城里的人就不会被神感动悔改认罪，求神的赦免和拯救。真正让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认罪，一定是上帝的工作，人做不来的。从国王到百姓，自大到自小，从上到下，全城都悔改，人哪里会呢？哪里能做？都是神做的。神感动约拿，约拿不去，神就用了各种办法，最后约拿不得不去，他就去了。如果人一直不去，人一直不去，那结果会是什么呢？结果神就打发别人去了，神还是要人去的。我在想，如果约拿坚持不去，就是不去，当时同时代的先知阿摩斯可能就去了。上帝打发阿摩斯从南国到北国宣讲神的道，能够从南国到北国，应该也可以再往北走到尼尼微。但是上帝给约拿好的机会，让他悔改了，让他愿意去了，结果神就借着他完成圣功。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宣教，宣教不一定要到地球那一岸，从你对面街开始，从你隔壁开始，甚至从你自己家里开始。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带他们信主，为他们祷告，切切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进食祷告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然后到隔壁，然后到对门，然后在你那个社区里面，这是宣教的开始。再来就要不断的向外，不断的更远。我们很感谢主，可能各位不是那么注意， 或者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，请问若歌教会到现在为止拆出去做传道做宣教士一共多少位，请回答。我就猜你们答不出来啊，希望你们能够关心，这都是我们中间派出去的，过去就坐在这边聚会的，现在都在工厂上为主耶稣的福音，为许多失丧的灵魂在征战的，各位为他们祷告。我把名字念出来，在台湾有高天元、田汝霖，各位认不认识啊？不认识，还有人摇头。那他已经走了好多年了哈，六七年以上了。还有一位Margaret 国在远东侍奉，他刚刚回来，刚刚走。徐丽、庄伟林在柏林，雷植堂跟他太太 Grace 在远东服侍主，马伟杰、张思美现在在泽西教会服侍主，江瑶琪的两个女儿，他们经常是用英文名字的，你记不住的话，江瑶琪弟兄的两个女儿都在远东服侍主，林红玉、林林英刚刚到台湾乡村做乡村布道宣教工作，詹维杰正在中亚洲教育的宣教工作，还有一位中医师叫洪什么，请问洪什么？洪灵药，洪灵药，洪灵药，对不起啊，我因为他那个灵很难写啊，常常会搞忘记，也在中亚洲一面中医加入医疗宣教。那么还有现在还没有正式算是若歌差派，那就是罗天佑传道，他已经离开华人福音会，在远东已经在那边侍奉，将来再看情形，所以请纪念他们。这是教会已经在做的宣教差传工作，一共十六位，希望你不能去能为他们祷告，你不能去你可以用钱财支持他们，若歌教会支持他们的需要，除非神已经感动有别人支持他们。那么还有14位，我不念名字了哈，他们正在等候寻求神的差遣，等他们正式确定了才向各位宣布。14位，感谢主啊，这是神恩待他的教会，我们积极在本地宣教，我们也乐意参与普世宣教。现在考你们一下，已经去的几位，正在等候几位，加起来几位？哎，感谢主啊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那我们留在本地的向邻居家人继续传福音，为去的人祷告。若是上帝感动你，我们有一些宣教奉献， 这些奉献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就支持他们了。最后我就要讲，宣教是世人的希望。今天的世界需要什么？尼尼微大城是物质繁荣兴盛的大城，以物质面来说一点都不缺乏，从古代陵墓建造大城一直延续到公元前700多年，丰富繁荣的物质环境反而带给人许多的罪恶。你从全城从大到小都悔改认罪，披麻进食，你就知道他们真的认罪，那也真的犯罪，真的很多罪。一个大都市，一个大城市，那真是罪恶很多的。当他们听到了神的话，听到了神的信息，他们就离开恶道，丢弃强暴，悔改认罪，披麻蒙灰，坐在灰的里面，披上了麻衣。上帝怜悯领导他们。物质的丰富不是人能满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满足唯有从神而得。10月7号，这个 Steve Jobs 死了，过世了。这个 Jobs 啊，我2个月以前我还都没有脑子没有印象这个人，因为电脑我是一窍不通的，我对电脑是不通的，所以什么电脑大人物我只知道 Bill Gates 钱太多了啊，其他我也搞不清。那么这个 Steve Jobs 我不大认识。那2个月前怎么会认识呢？我的女儿很有意思，她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老人家，来，我送你一个 iPhone， 再送你一个 iPad， 送我这两个，一个 iPhone， 哇，我后来发现这个很好用啊，这个 iPad、iPhone， 我从来都没有的嘛，哈，电脑都不大碰的，我除了搞 email 之外，电脑什么东西都搞不懂，但是我女儿送我之后就教我怎么 text 啊，教我怎么跟她联络啊，哇，所以以后常常搞来搞去啊，哎，我就发现发明这样的人是很了不起的啊。哦，原来是 Steve Jobs 那走了。当然我不多讲，你们去上网一看就很多很多的评语了啊，我觉得很可惜啊，很可惜，这么聪明这么有本事的人，他对于死亡的认识也不错。200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的演讲里面讲3点，最后一点讲死亡，因为他得癌症嘛，得这个胰脏癌，这是没有救的啊。他就说，那我对于死亡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，那我现在的人生每一天都当作我是最后一天，我会问我自己，今天是你最后一天，你所安排的这些事值得你做吗？今天是你最后一天，你要做的事值得你做吗？不值得不要做。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来活。我就想到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讲的一句话比他更好，这就是约翰卫斯理。约翰卫斯理他的讲法是，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，如果明天耶稣来了，今天我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今天做的跟 昨天一样。意思就是每一天他的心等候耶稣再来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仍然是等候主耶稣来，为主耶稣而活，一切让主耶稣喜悦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觉得约翰卫斯理讲得更高一层，因为不是今天就结束，乃是进到永恒，把今天的价值能连于永恒，而他每天是这样子。这是基督徒一个更崇高的观点。提到这个 iPad， 今天早上我收到黄师母送我的一个 email， 他说 send from my iPad， 然后我就收到了。结果很有趣啊，他说这一个是洛哥教会不知道哪一个人送给他的，他 forward 给我啊。这个什么东西有意思，他说美国在20世纪出三个了不起的人，一个是 Bob Hope 电影明星啊，这个中文好像翻成鲍勃·赫伯，他是很会搞笑的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明星，做救济工作很多，军中闹军。他说美国 Bob Hope 是了不起的。第二个是美国的这个乡村音乐 Country Music 一位了不起的大师，叫做 Johnny Cash。 那么第三个就是 Steve Jobs， 他是搞的电脑苹果什么东西啊？因为我从来也都不用苹果的东西，除了 iPad、iPhone 之外。那现在呢，变成 No Jobs， No Cash， No Hope。 我看完之后很有感动啊。这些都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人了，但是这些都不能满足人的，唯有耶稣基督，唯有神的爱，唯有神的福音临到人的心灵，人能得到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盼望。不是地上的 cash 财富，是天上永恒的荣耀。不必地上的 jobs， 天上永远与神同工，永远与神同管宇宙万有，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承受神所造的万有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宣教太重要了，从我们周遭开始一直到地极，宣教是神伟大的旨意，宣教是信徒荣幸的参与，宣教是世人真正的希望。希望约拿书能提示你这些重点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来了，成为最伟大的宣教士，让福音临到万民。但愿借着约拿书的记载提醒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遵行你的心意，照主耶稣大使命的吩咐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使万民 做主耶稣的门徒，也相信恩主耶稣必与我们同在，必让许多许多罪人得到永生的福分，得到罪的赦免，新的人生。愿主继续赐福你的教会，宣教工作更得你的喜悦。我们恭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